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有没有感觉在今天的礼拜的 PPT 里面有一些的不同？在 PPT 里面出现许多的老照片，为什么？因为今天是我们教会来庆祝或是说纪念在69年前我们教会成立。不知道你来和平多久，我邀请大家想一下你来和平多久，然后来跟你的旁边的朋友说，我来和平几年，像牧师我来和平一年，我是和平人，祝和平教会生日快乐。你想想看你来了几年，好，跟你旁边的人然后一起说一下。有那个来跟我一样牧师那个一年以内的一年多的吗？举手一下。哦，好哦，可能对我们来说要说我是和平人可能有点困难，不过那可能就从一个欢迎你，从一个和平教会的客人慢慢慢慢变成我是和平人。不知道有没有来这里超过10年以上的举手一下。好啊，放着哦。那个20年的哦，还有哦，哦，每月主任好，30年，我们看到有没有举手？30年以上的呢？哦，还有，40年以上的，哦，50年以上的，60年，哦，那边也有，哦，有2位，好，放下。在一个教会。不知道从不管是长是短，但我们就在这里成为和平人，成为一个和平教会的一份子。我相信对每个人有不同的体验，或看着那个照片会一起来思想在这教会当中那是什么。今天牧师要简单在2月2号这个和平教会的生日的这个礼拜当中再次讲起教会的历史，那我们可能过去来不及参与的也可以比较知道，要从那里再往前到这个教会的目标，今年的目标，以及一起来思想在今年我们可以怎样来过。我们现在看几张以前的照片，这张照片可以说是最早的，是和平教会那时候还没开始，那个时候是一个日本的教团，有一个牧师，一个终身牧师，他来到台湾，在这个地方开始来设立教会。那时候的教会名字叫做台北昭和厅教会。可是后来因为二次大战开始，这个牧师被征召要去当兵。他那个时候这里其实是日式的房子，旁边还有一个空地。他本来打算那个时候人已经也不少，你看这个主日学的学生，他打算要来盖一间教堂，可是在那时候他被征召去当兵，他把那个墓道的钱呢就还给那些奉献的人，就去当兵了。大战结束之后，日本人离开这个台湾，那时候的环境很混乱，所幸那时候有几个学生还有一个会友，他们到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住下来。而1947年那个时候蒙甲教会设教70周年，那时候他们决定说要到这个地方来开拓教会，所以呢就找了庄丁昌牧师从新店来到台北，来到这个地方。1947年，在1947年的2月2号就在这里，就在这个日式的房子当中开始第一次的礼拜。根据记载，当时就把那个桌子10张桌子摆在一起当成一个椅子。第一次的礼拜的当中，成人有37个，主日学学生有17个，我们和平教会从那里来开始。而在之后1948年大家开始讨论这个房子已经不够用，1949年就开始在旁边这个地方来开始来盖礼拜塔。 所以1949年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旧的礼拜堂上面写1949，那是那个礼拜堂刚盖好的情况。而到礼拜堂那时候盖的时候很特别，1949年盖好以后，年底的时候就开始在那里做礼拜，可是之后才来继续来盖，1951年的时候才整个完成。哦，所以这是1951年的时候教会在那里举行献堂的礼拜。当然后面还有许多许多故事，而在那当中，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教会上的网站，或是我们60周年那本的纪念册，有许多许多见证。而我们和平教会除了自己这个教堂以外，这个礼拜堂教会之外，也开拓了公馆教会、吴兴教会、西湖教会以及最近的南园教会。而借着这个礼拜堂也看到周围那个环境的变化，这个是十周年的时候的照片，旁边好空旷哦。再看下一张有什么不同，看到什么？那个清真寺在比较后面的地方，哦，这里已经盖起来，这里盖了一栋这个牧师的宿舍，叫做青田大厦，听说是早期5层楼在台北市有电梯的大厦。还看到什么不同？颜色不同，哦，其实里面的人过了25年、15年，有一代接续一代的人在那里已经不一样。回顾和平教会这些历史的点点滴滴，我看到当时有什么不同？看到教会的成立是当有人看见这个需要，他们因着福音的缘故就往那里来，看见这个教会有行动力，在刚开始没多久就开始去支持三地的宣教，开始去开拓公馆教会，也因着这样也把握那个机会，在学校的旁边，在这个附近有中国从中国过来的这些的基督徒的信徒，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那时候的华语礼拜，可以几乎是整个台北市那个华语礼拜的最早开始，195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了华语礼拜。我们善用当时的人，善用所领受的恩赐去回应这个呼召，那是大诫命跟大使命。大诫命是什么？是爱上帝爱人。大使命是什么？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而这样做来跟随主耶稣的脚踪，而这句跟随主耶稣的脚踪是记载在彼得前书2章21节，这也成为今年教会的目标。牧师要试着从彼得前书2章21节的前后讲起彼得前书里面他要提的是什么。彼得前书里面提到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关于受苦。在那个写作的时代里面，基督徒面对苦难跟逼迫，有些圣经学者认为当时的逼迫跟苦难不见得全部都是从那个政府从国家来的，而更多的逼迫是来自一个非基督教的文化里面，这一群成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跟周围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他面对那些的逼迫，彼得要他们坚定到底。当然基督徒不是那个自我的虐待，不是那个明知这里有苦偏向苦中行，所以彼得前书里面提到有两种受苦，一种受苦是为着自己所做的恶来受苦，在苦中知乐之后去尝到那个苦中之苦，那一种是自作自受，自讨苦吃。彼得劝勉他们不要去做，不要去受这种苦，可是却要去承受另外一种因为坚定信仰的缘故的受苦。他说这种苦要去受，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榜样，在那受苦，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来行。那是一种因为持守信仰的受苦，不知道我们是否曾经因着信仰而承受哪样的痛苦。 或许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因着信仰受苦不见得是很多人所面对的，可是因着跟随主的受苦，彼得说这却是我们可以值得去羡慕的。而第二个部分，他讲到关于救恩这个主题，恩典是从上帝所领受的，让我们所领受的，借着耶稣基督的赦免。可是恩典也因着恩典让我们有一种要跟随主、忠心跟随主来回应这份的恩典。恩典往前来走，不仅是耶稣来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领受救恩，他也要我们能够跟随他，能够转向跟随他。透过什么？透过悔改，透过我们倚靠神跟走向耶稣那里去，也愿意一生被上帝建造，成为灵工，成为圣洁的祭司。而这个过程就是跟随主耶稣的脚踪。最近教牧团队我们刚读完一本书，叫做《我不是耶稣的粉丝》，茂堂牧师曾经有讲过这本书。他用现代的话语粉丝 fan 来形容那一种希望跟随耶稣，好像跟随那个超级巨星一样，领受在那过程当中的气氛，那种美好，可是却不愿意真正付出代价。当我们办公室同工在讨论的时候讲，要是真正的铁粉，其实他是要付出代价的，可是就是那一种小小的小粉丝，可能因着面对受苦，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他就不愿意付出代价。当我在读完这本书的过程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在每一章的后面都有这个作者一位牧师，他邀请他的会友所写的见证。从他的见证的最后，他都讲一句话说，我是某某某，我不是耶稣的粉丝。亲爱弟兄姐妹，这是一句多么坚定的信仰告白，我是某某某，我不是耶稣的粉丝。每一时代的人都要重新来思想，我们要怎么样跟随耶稣的脚踪，甚至愿意为此受苦。在这时代里面，你觉得跟随主耶稣脚踪的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或许是担心外在有太多的试炼，怕自己把持不住，也或许是我们每天忙碌在许多紧急却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以至于我们没有那个单一的心智来跟随主，也或许是我们已经熟悉在那已经熟悉的环境舒适圈的里面，我们担心跟随主要付出超出我们想象的代价，也有可能是让我们认为我们还不够，我们还欠缺那些的造就，以及当我们走出教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跟随主耶稣成为光成为眼。那些挑战有可能，但对你而言，跟随主耶稣你的挑战是什么？是不是在2016年的里面，牧师挑战我们大家，也自我挑战，让我们可以坚定地说，我是某某某，我不是耶稣的粉丝，我是跟随耶稣的人。或许你想说，主啊，我的信心还不够，我还不知道我可以真的可以成为跟随你的人吗？我们可以像这样向主耶稣来祈求，因为上帝乐意将这样的祷告来垂听，也乐意将足够的恩典赐下，让我们能在生活里不同的角色里，在2016年的每一天向神表明这样的心志。说了跟主脚踪，再来要说代代连结，因为我们今年的目标是代代连结跟主脚踪。大家可曾有想到这个代代连结，连结什么？是从什么连到什么？ 代代连结，是不是让我们看见要怎么连？从代代连结，让我们来看到跟随耶稣从来就不只是一个我们跟上帝个人的关系而已。跟随耶稣会在一个更大的信仰团体，也就是教会，在一个2000年的历史过程里面的教会有做连结。那我们回头看，在过去福音怎么样进入到台湾，是看到有一群外国的宣教师，某个程度上看他们还觉得真奇怪的一群怪人，他们来到台湾甘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冒着当时环境卫生 的不好，他们不是为了一些的利益，不是为了这里找那个鹿皮，找那个茶叶，找什么样的宝藏或什么商业的利益，他们只看到这些本地人他们灵魂的价值。而之后在这150年的宣教历史当中，还有更多更多国外的宣教士，他们继续一直来，他们开始培育本地 的信徒成为领袖，将教会的使命传达下来。而当我们回头看，和平教会也在这见证宣教的历史里连结在一起。往回看，看到一群这些宣教师他们所付出的，一代一代连结到现在。那往前看呢，我们看到什么？在刚刚结束的，我们看见这群世代的年轻人，还有那些比年轻人更小的小朋友，在代代连结的当中，他们是跟着前辈的路来走，还是前面的路要他们自己走怎么样的路？在刚结束这个台湾的选举里，不管你投了什么样的票，可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看见这个时代的特殊性，好像选举的议题里除了不同的政党候选人之外，有一个大家普遍关注的是看见这个年轻族群的议题。那些手头族，那些年轻的选票会影响整个选举的结果。但在这个时代里有另外一个特殊性，是看到台湾也迈向那个高龄化的社会，加上生育率的降低，让65岁以上的老年的人口在比例以后会越来越高。最近我在读一本叫做《网络 N 世代的冲击》，这本书里面他从一个趋势的角度来看，他说在现代有一种网络 N 世代已经形成，这些年轻人跟我们以前不大一样，他们善用网络，善用电子的产品，而且这些会影响着新旧时代当中的互动。他举例来说，可能对我们长辈，对我也是，好像我们面对那些手机网络的东西都要向年轻人请教，他们好像生下来不久就开始会用，而且好像自然而然就会用，可是对我们而言好像有困难。这个作者说，在某个程度上，他们一开始就活在一个网络已经存在的世代里面，他们接受跟学习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也因着这样，也颠覆了传统里面年轻人要向长辈学习经验的这一种方式。对于知识的掌握，因着网络跟传播的资讯，让年轻族群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学习方法，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有机会用更广的角度去关切那个世界的贫富不均，那些环境的问题，那些性别的议题，那些宗教的冲突。他们活在一个更没有阶级、更包容、更多元的价值观里。我从那本书里面学到的启示是，面对新的世代里面，在那个复杂的环境里面，好像不像我们刚读完乐活读经里 那个摩西将他所知道的从上帝所领受的传给约书亚，虽然很困难，但好像就这样一代就传下一代了。好像也不像中世纪的时候那一个修道士的修士，他们终其一生在那里恭敬的将那圣经的抄本从上面一字一句抄下来，成为他那一辈子里面的传承。在一代一代的连结里面，在这个时代里我们看到什么？看到更多彼此的陪伴，看到更多需要对话，甚至超过那个传承的 copy。 代代连结代表着不同时代当中一起的陪伴跟成长。面对这个世代的差异，怎么样能够代代连结，是困境也是挑战。我们好像需要有更多的想法，更多的心思的思维来贴近年轻的一代，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因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有太多的声音，太多的吸引力，太多商业的消费以及个人主义的兴起，很容易让人迷失在当中，实在不容易找到那跟随的角色的对象。这个时代也不容易找到那愿意花时间陪伴的人。在新的时代的人当中，那个渴望去跟随，那个渴望被陪伴，那样的心智是没有改变的，却因为陪伴需要时间，陪伴的人不能耽误自己的事。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好像在那个网络 FB 跟 LINE 的当中，当我们一旦在那上面po 了一个文章或照片，好像有倾向要去看看有多少人会给我按赞，好像那当中希望渴望跟人有连结，这样的事情是没有改变。可是那跟随跟按赞，不是在 FB 上面你有很多的人 follow 你，那样的功能，那样的事情就是了。人心中真正渴望的不是是那样的陪伴跟跟随，而是那种真正用生命来陪伴的。在这世代的当中，人依然渴望被连结，被跟跟随。感谢神，在教会生活当中这可以真实被体验。我们信仰团体当中那个跟随跟陪伴是我们所看重的，也是我们的核心。那是一个立志要跟随耶稣脚中行的人，带着犹如一幅地图，他要往前走，要跟随耶稣。他发现不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那里跟随，他看见有一群人朝同样的方向要从那里去旅行，而因此相约一起陪伴。当他看他的周围有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那里，那是教会，那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一个互相陪伴一起跟随的群体。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和平教会的历史一开始就是讲到有一群人愿意跟随耶稣成为教会一起同行。你是否盼望在你和平教会教会的生活里亲自体验到这份的美好？如果是，就让我们一起来行动吧。在2016年我们可以一起将这化为行动。在2016年里面，我们将这化为跟随主耶稣的脚踪，为了培养我们属灵的生命，以及让教会成为一个对福音友善的环境，很自然的可以跟人来分享信仰。我们设定了一些的目标，我们可以向着这目标一起来迈进。牧师在有一次前次也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 我们可以提早十分钟来教会礼拜，预备我们的心。而今年当中，我们祷告会，礼拜四的祷告会，鼓励大家可以来参与，一起为着教会，为着国家，为着社会来祷告。感谢神，在今年也开始看到一些新的面孔在祷告会里面来出现。我们一起的热火读经，刚读完约书亚记，从下礼拜开始是四世纪，我们可以一起读的是经文，让圣经的话语成为那份地图，帮助我们一起往前走。牧师也鼓励大家在约定奉献上面，在新的一年用奉献来回应上帝，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而三月份开始，我们要来跟随马街的脚踪，开始来学习，来体验成为一个福音的伙伴是一个怎么样的事情。透过三月的参访，透过四月的训练，我们来成为一个福音的伙伴。而也透过我们每天每个主日早上那个 BB 关怀的系统，让我们能够让这个系统更好运作，能够去关心到那些没有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透过这些，与其说是一个目标，却更像是一个邀请。因为邀请一群跟随主耶稣脚踪的人，在和平教会里面，我们一起设定这个目标，一起同行。而今年教会的目标也具体成为一个年度的活动的韵律，把不同的月份看到不同的重点，而一个月一个月朝着这个方向来进行。这个部分牧师没有多说，在今年这礼拜的牧函里面有进一步的说明，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透过这些，牧师邀请我们大家一起透过这些的调整，让教会的生活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成为跟随代代连结跟主脚踪的人。跟随看起来要做不少的事情，甚至某个程度好像被要求或是被推一把，可是我想那跟在历史历代当中教会所受的苦难比起来，这实在算不了什么。可是跟随从另外角度来看，跟随是为了不要远离，不要越离越远，跟随是为了陪伴跟同在，与主耶稣同在，与一群一起在信仰里面往前走的人同在。基督徒不只拥有一个地图，基督徒们还要一起去旅行，而旅程的终点就是回家，过程跟结果都一样重要。期盼我们在今年和平教会的弟兄姐妹越来越有跟随主耶稣那一种的基督脸。牧师找了个基督脸，不知道找什么样子，我觉得应该回转像小孩，所以是一个又咪咪北泡泡的脸。一个基督脸有一个基督的馨香之气，也让我们同时和平人有一个和平脸跟和平的香气，以致当我们以后回首的时候，看着我们周围的这些人，也看着可能在永恒的那时刻会看到一些我们从来没有看见的人，他们都曾经在我们现在所踏的这一块土地的上面，他们用认真的用生命来回应上帝，认真的用生命来跟随神。也让我们能够一起来体验那代代连结彼此陪伴是何等的美好。所以再一次要祝我们生日快乐，祝我们生日快乐，因为我们就是教会，这教会的生日也是我们的生日。 2月2号成为我们的生日，也让我们一起立志要一起跟随主的路来走。所以最后默想跟行动，牧师邀请大家也花一些时间来思想，对你而言要成为跟随主耶稣脚中的人，那挑战是什么？但我们不孤单，在教会当中有人可以彼此互相的拉一把，我们可以一起来跟随主的脚中。而在新的一年，你是否愿意我们一起立志参与在教会年度的目标里面，那个一年的活动律动里面，我们有灵修的时间，我们有受训练的时间，我们有出去跟人家分享的时间，有一起快乐的时间，一起将教会这个生活大家庭里面所体验的成为你生命当中这一年许多的美好，你愿意这样做吗？希望我们的回应是 Yes。 再来，我们要来唱这一首回应的诗歌，这一首诗歌叫做跟随，叫做脚步，然后是华语，我跟伯牧师还花了点时间把它翻成那个台语，当然我们这次要唱的是华语。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成为我们来回应神，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我邀请大家，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学这首诗歌，我们来唱两次，成为我们来回应上帝的一首诗歌。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主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当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行在旷野里，你若在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心靠你。像在这段音乐当中，牧师邀请大家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在这我们和平教会从1947年2月2号在这块土地上，用和平教会聚集一群人来敬拜神，来彼此相爱，来传福音。那我们呢，求神保守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在2016年你打算怎么样跟随耶稣？还是你只希望在这个美丽的教堂里面成为一个耶稣的小粉丝就好了？我们一点安静的时间为自己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站立在这一片土地上面，主，我们要感谢你，在过去有许多的属灵前辈，他们在和平教会当中用他们的生命来跟随主，主看见他们跨出一步接续一步，也看见主你的恩典丰丰富富来祝福这群人。天父上帝，我们要对你说，我们也要，我们要跟随你，我们要跟随你的脚踪迹，我们要代代连结在这信仰的团体当中，我们带着这个真理的地图，我们相约一起要走这个属灵的旅程。父神，求你保守带领，让这一年当中，或许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样的苦难或挑战在面对着，在等着我们，但主，我们相信跟随你的脚步，一步一步往前走，你必要引导带领我们。谢谢你保守，也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能够勇敢回应那段跟随你的路。求主特别保守，或许我们当中有好些弟兄姐妹，现在他们的生命面对许多的苦处，许多的难处，求主保守引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